1947年8月18号，刘戡领着7个旅追我们机关的几百人，从绥德追到米脂嘉县，一直追到黄河边。那几天啊，天天大暴雨，河水猛涨，汹涌澎湃，十几里以外就能听到咆哮声。毛泽东的心情很不好，形势严重还在其次，最使他恼火的是队伍里议论纷纷，说要过黄河了。毛泽东历来看重说话算数这一条，轻易不许人反对或改变。他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，当时还没有打败胡宗南，屁股后头有7个旅的追兵，这种情况下过黄河，毛泽东是绝不答应的。何况毛主席还在陕北，当时已经成为全国军民同国民党蒋介石殊死搏斗的精神支柱。大凡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记得，一句毛主席还在陕北，那么千难万险流血牺牲就全不在话下，当时就是这样。周恩来指出，前面是嘉如河，过嘉如河不是过黄河。但我当时听到人们议论，都是说成要过黄河，因为嘉如河在这儿入黄河，老百姓叫它黄河岔。毛泽东听到人们议论过黄河，心情自然不高兴。最后还是决定过嘉如河，这是形势所迫。敌人已经占了对面山头，子弹在头上飞，朝地底下钻，距离已经很近了。而我们的阻击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，是100多人比几万人呢。任弼时组织过河，却谈何容易啊！河水暴涨，轰鸣之声震耳欲聋，巨浪一道接一道铺天盖地，羊皮筏子才一下水立刻被掀翻，像片草叶似的转眼就被狂浪卷没了。前有大水不可逾越，后有追兵几万之众，当时形势就这么严峻。我是10多年的老兵了，遇了这种险情也不免有些焦急。毛泽东脸色严肃镇定，他伸出2根指头，给我拿支烟来。声音不大，却像雷声一般传遍整个队伍。烟，德胜同志要烟，德胜同志要抽烟，烟，哎，有烟吗？哎，快快找烟。转战陕北期间，毛泽东使用化名李德胜，听说他前段时间闹肺炎，已经戒掉烟，所以卫士们没有准备。连日大雨，人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去哪儿找烟呢？毛泽东心情不好，问烟呢？给我一支烟。队伍里终于找到了能抽的纸烟，记得可能是马夫老侯同志的烟，他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啊。周恩来指挥卫士们打开背包，用一条薄棉被遮护在毛泽东头上，当时周恩来还亲自扯了被子一角，并且用身体挡住斜吹来的风雨。毛泽东凝思着，吸然香烟，他就在这前后开了烟戒，一生再不曾离开烟。枪炮声激烈，涛声震耳不绝，毛泽东全然不觉，眉头微锁。片刻，一缕烟雾从鼻孔和齿缝间淌出，才吐出一半，又被他猛烈吸回， 嘴里发出烟气从齿缝间吸入的嘶嘶声。好像只是眨眼的功夫，又像经历了一百年。毛泽东手里的烟吸剩下一点烟蒂，他蓦地立起身，把烟头往地上一摔，气壮山河一声：“不过黄河。”毛泽东顺黄河岔向前走去，走得不慌不忙，四平八稳。卫士们抢上前保护，被他喝退。他走在前面，走在几万追兵的枪口前，身后带领着几百人的中央纵队。不要说敌人乱枪齐射呀，就是一枪一颗榴弹都有可能造成震撼历史的巨大的严重后果。但是奇迹发生了，几万追兵忽然停止追击，停止射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惊呆了，变哑了，就那么看着毛泽东率领着他的几百人队伍大摇大摆走过去，走远了，消失了。大高，这声枪响像是走火，又像是向毛泽东敬礼。于是几万追兵大梦初醒一般，枪炮以新的势头更凶更猛的叫响了。转战陕北期间，这种情景多次发生，追兵知道我们在哪里，追得凶打得凶，追上啊看见了就停止追，停止打，或绕开，或等我们走远了然后再追再敌人，实在是让毛泽东打怕。毛泽东率队走到一座山下，仰面看看云遮雾绕的山峰，把目光转向任弼时。怎么样？任弼时会意的点点头，下令让队伍上山。他接着吩咐身边的刘参谋，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。毛泽东正朝山上走，听到这话转回身，把柳木棍在山脚草坡上一戳。擦什么？就在这里竖块牌子，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。同志们劝，还是擦掉吧，敌人跟脚就会追来。毛泽东戳着柳木棍，给我竖，我看他敢追，我看他刘戡到底有多大本事。毛泽东上山，走到半山腰，忽听山下响了几枪。毛泽东闻声立脚，当时雨已经停了，他把草帽拿在手里扇凉。是敌人来了吗？他边说边找了块石头坐下，索性不走了，很轻松地说：“好吧，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侦查员气喘吁吁跑上来报告：“是对岸民兵打枪，误会搞清了。”毛泽东缓缓站起身：“没有事，没有事，咱们再走。”任弼时看着毛泽东背影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”毛泽东顺山坡上了白龙庙，他坐在青石上休息，阳光从云脚照射下来，他遥望黄河，忽然唱了一嗓京剧，我记得是《空城计》。白龙庙是个七八十户人家的村子，在半山坡，山不大，是土山，树极少，缺水。毛泽东进村不久，雨又下起来，村里有座白龙庙，老百姓求雨求水方便。毛泽东带雨上山，老百姓说是真龙下界。 刘戡的几万追兵在山下安营扎寨，篝火望不到头，毛泽东就在山上睡了一夜。他睡觉有时候打呼噜，鼾声很大，大雨整夜没停。第二天就是19号，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谈话。那时候中央纵队叫三支队，叶子龙任参谋长，汪东兴任副参谋长。谈话是在村里的窑洞门口。叶子龙讲话干脆实际，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，叫你到主席身边去当卫士，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项工作，有经验。汪东兴讲话注意强调原则性和革命道理，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啊，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以后才决定的，任务既光荣又重要啊，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呢。我低下头没有马上表态。昨天毛泽东心情不好，把身边的卫士严永生打发走了。转战陕北时期，据说有两名卫士被调离。我11岁当兵，十来年一直当特务员和卫士。组织上选中我给毛泽东当卫士本不足怪，可是我干这项工作太久了，跟我同年当兵的同志有不少已经是营团级干部。周恩来了解我的心情，撤出延安以后，他叫我到机要通讯台工作。刚来到基层，现在又要去当卫士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意见吗？叶子龙完全是习惯性的问了这么一句。天晓得我是怎么回事啊！我竟接着他的话头说：“不行啊，我怕干不好。况且我干这个工作干太久了。”叶子龙和汪东兴大概是始料不及，有些惊诧，有些不高兴。我也感觉到话讲得太满，不够妥当，就退一步说：“当然，组织决定我服从。”啊，服从就好。相信你会干好，叶子龙松了口气。汪东兴思考着，今天你先去啊，最后怎么办，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。于是我就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。一天行军，我就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，毛泽东始终不曾跟我说句话，甚至不正面看我一眼。我多心了，会不会是他们跟主席汇报我什么了？主席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他们是怎么汇报的呢？我的真实心情他们了解吗？雨一直在下，我们几乎是被水冲着跌跌撞撞跑下山。山下一条小河发洪水，水面不宽，但水流十分急。汪东兴和叶子龙指挥一批会水的战士连油带汤到达对岸，去村里借来绳索和门板搭浮桥。水太急，门板不时被冲走，架桥工作进展缓慢。这时候追兵已经上山，山头上枪炮声大作，队伍有些人心不太稳。毛泽东看了看架桥现场，吩咐刘参谋：“我看还有段时间嘛，把电台架起来。”
真怪，电台一架，军心立刻安定了。
毛泽东坐在我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底下，审阅全国各战区发来的电报，并且用铅笔写下一道道命令，叫刘参谋送电台发向各野战军司令部。这时候天空响起了嗡嗡声，飞来几架敌机，大家忙劝毛泽东去山脚底下隐蔽。 毛泽东眼睛不离电文，铅笔头朝云雾腾腾的天空和突兀颠连的群峰直指。他不要命吗？我看他比你们乖巧。果然，敌机哼哼半天，始终不敢下来，也不敢投弹，怕炸了自己人，最后没精打采的飞走了。浮桥架好了，岸边垫土，河里垫大石头，再把对岸村里的门板铺在石头上。为了保险，有几名战士拖着赤条条站在急流中做桥墩。毛泽东走到河边，站住了脚。他看看河里的桥墩，深受感动，眼圈红了，迅速回头向队伍说：“同志们先过。”几百人的队伍齐声喊：“请李德胜同志先过。”桥墩们也发出激昂的呼唤：“请李德胜同志先过。”毛泽东坚持要同志们先过，同志们坚持要领袖先过。周恩来就先到桥上走了一个来回，确信安全以后，就来到毛泽东的身边：“主席，你不过，同志们是绝不会过去的，快上桥吧。时间久了，河里的同志们会冻出毛病的。”毛泽东的目光在河里岸上一扫，目光和我相遇了，我的脸腾一下烧起来。和这些同志们相比，我有些羞愧，因为我说过不想到主席身边当卫士的话。毛泽东踏上了浮桥，我跟随他也踏上浮桥，脚下有些晃，我的心也无法平静。行军一天，夜宿杨家远子，警卫排长严长林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，毛泽东盘腿坐在炕上，借着油灯查看军用地图。柴草太湿，只冒烟不起火，窑洞里边烟雾腾腾，对面看不清人。毛泽东吭吭吭吭大声咳嗽，严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：“小李，快快扶德胜同志出去透透气。”我也吭吭的咳个不停，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泽东：“德胜同志，透透气吧，等烟散散再看地图吧。”毛泽东甩开我的手，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处符号，而后自己下炕，一边咳一边扶墙，摸索着走出窑洞。雨停了，云散去大半，露出星汉灿烂。毛泽东立住脚，迎风深呼吸，用力咳出几口痰，擦了擦被烟呛出的泪，开始在院子里散步。他走得慢，步子时大时小，避开地上的积水。他听到我跟随身后的脚步声，停下步，两眼望星空，慢条斯理的问一声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终于跟我说话了，我迅速立正回答：“报告，我叫李银桥。”李银桥，哪几个字啊？毛泽东依然不紧不慢的问：“木子李，金银的银，过桥的桥。”银桥，为什么不叫金桥啊？金子太贵重了，我叫不起。你很有自知之明嘛。毛泽东口气转热烈，看着我：“你是哪里人呢？”“河北安平县。”“父母干什么呢？”“我父亲种地拉脚，农田倒腾点粮食买卖， 母亲操持家务，农忙的时候也下地干活。我们的家庭很相像嘛。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？
喜欢母亲。我父亲脑子好，多少账也算不糊涂，可是脾气大，爱喝酒。吃饭他单独吃，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，稍不对意就打人。我母亲心善，对人好，我喜欢母亲。
啊，越说越一致了嘛。你母亲一定信佛。
哎，主席怎么知道啊？
你说他心善嘛，出家人慈悲为怀。
您母亲也信佛吗？
我也喜欢母亲，他也信佛，心地善良。小时候我还跟他一起去庙里烧过香，后来我不信了。你磕多少头，人民还是受苦。
对，磕头不如造反。
好，讲得好。怎么样，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？我低下头，怎么回答的？毛泽东一定知道我不想干的情况了。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，不如闭上眼说真话，当个老实人。我小声的喃喃，不愿意。一阵难熬的沉默，毛泽东终于轻轻的咳嗽一声，打破了沉默。你能讲真话，这很好，我喜欢你讲真话。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呀？
我干太久了，从1938年参军，我一直当特务员，当勤务员，我想到部队去。
哦，38式当卫士，进步是慢了些。
就这一个原因吗？还有没有别的原因？
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，来我这里就
没有，绝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一直想到部队去，我在恩来那里干也说过这个意思。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，他了解我的情况，形势缓和以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。如果到主席这里来，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呢？
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啊？
主席恋旧。
什么恋旧？
你听谁说我恋旧啊？
反正我知道，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，穿过的衣物，用过的笔砚茶缸手表，一用就有了感情，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。
就比如你手里那根柳木棍吧，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，有了好拐棍你肯换吗？丢到山下还要捡回来呢。我可是个大活人，我们要是有了感情，主席还肯放我走啊？
哈哈哈哈，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。可是我喜欢你呢，想要你来呢。